假如你还需要的话，这边也可以转一转啊，可能有那边的人，谢谢。好，在讲义的正面呢，就讲到什么叫做归纳法读经啊。那么顾名思义嘛，读经就是读经了啊。那么归纳法读经就是用归纳的方法去读经啊，这么简单的题目了啊。那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步骤了啊，在各位的讲义上都写了，是什么呢？第一个，读经的时候先观察经文，对不对啊？就是看嘛啊，就是看嘛啊。但是不是盲目的看或者没有目的的看，我们要看什么呢？看几样东西啊，看经文在说些什么啊，其实简单的讲叫做 what 是吧。然后呢，在这段经文有什么人物或者角色的出现吗？这个叫做 who 是不是啊。有什么时间发生的呢啊，这个叫做 when 是吧。在什么地方发生呢？这个叫做 where 是吧。发生事情的有什么原因或者经过吗啊，那么等等这些我们要观察的这些啊，重点是这样子了啊。观察完了就要去解释我们刚刚的观察内容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啊，看看经文的含义了。在这一点上特别看要注意，就是经文的上文和下文啊，来帮助我们来聚焦和校对到底这些事情的答案是什么，这样可以吗？第三个呢，归纳了啊，就寻找这些观察解释之后得到什么信仰的原则和方针呢，这个就是归纳出这个原则了啊。第四呢，就应用了啊，因为读经或查经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已嘛啊，是把这段经文得出来的信仰原则和方针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关系连在一起，这个就是应用了，对不对？好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了。那这个过程呢，每个人都可以读任何经文的时候都可以啊使用啊。晚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讲义啊，问一下都有吗啊，没有的话这边还有啊。啊那边有，好好好好，这边有没有都有吗？好，来Jacko 麻烦一下。好，下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了啊，我们的时间剩下这个28分钟了啊，哈哈哈。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了啊，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39节啊，请你打开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39节，这一节经文的本身呢，我是印在讲义上了。那么这一节经文，但是不能只看这一节啊，所以我们还要看上下文，所以还要请你还是要打开圣经了。那这一节经文本身呢，印在经文上嘛，哈，一起读一读这一节经文本身，好不好？看到吧？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去让他打。”这个是谁说的话？耶稣说的话，有没有错的？谁说没有错的？举手。哦，都举手。举手的人出来，找一个出来，来试看看。哦，那么这个解释怎么用归纳法去读这节经文呢？哦，那么好，回到刚刚的过程好不好？第一个是观察，是不是啊？哦，观察，观察什么呢？看经文到底说些什么话。那么你一看这段经文呢，第五章呢，你就明白了。哦，这是耶稣哦，要会众哦，要听众，要去实践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你看这段经文是耶稣要听众去实践的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生活教育了哦。第二，什么角色了？故哈哦，这个角色这里有两大类，一个是说的人，一个听的人，是吧？说的人是耶稣啊，我们都知道了。啊，听的人是谁呢？ 啊，听的人是门徒哈，因为第五章啊一开始就讲到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啊？发生是在耶稣登山教训门徒的时候了啊。那你看看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是不是啊？耶稣很多人跟着嘛。不过耶稣这个时候很多人跟着的时候呢，他没有开主日学课程呢。哦，他不是趁人多的时候开的嘞，那他就开始爬山了。那么这群人可能有一些人跟着跟，哎呀，越爬越累了，所以就不去了哈。越跟越少了，越跟越少了。到了山上的时候呢，就剩下的人呢，不是所有人了，剩下一群人叫做门徒啊，跟耶稣一起爬山的那一群，就是跟随耶稣了哈。以前是跟着了哈，这个时候是跟随了，这两个有没有不同？有点不同，是不是啊？啊，我希望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跟着耶稣的人，是吧？啊，所以我相信在山下跟山上，哈，在耶稣面前的人已经改变了。啊，前面是群众，后面是门徒了。啊，所以讲给谁听的呢？不是讲给群众听的哦，是讲给门徒听的哦，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那里，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呢？那就是很多人跟着嘛，哦，那上山了，到了山上的时候，跟的人已经减少了，剩下门徒了。于是耶稣就跟门徒开始讲解这些东西了。那么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这段叫做登山宝训嘛，是不是？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其中一段嘛。好，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观察咯。不过要解释了，这段经文真的是要解释了哈。不然呢，这个你可以拿这段经文回家呢，就跟你的家人呢，先生太太呢彼此实践一下了，是吧？哦，有人打你右边，哦，然后呢，被打的人哦，不是打人的人哦，哈，被打的人还要转过来，啊，还有左边再给他打一下，哇，这个实践起来就轰轰烈烈了，是不是啊？哦，请问被打过来很甘心这样领受的人哈，会不会用同样的原则对刚刚打你的人呢？可能可以了哈，哇，那这样子就哇，教会或者是家庭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了，哈哈，所以要正确解释了，是不是？好，解释。那么特别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归纳法查经一个重点呢，就是看这段我们看的经文出现在什么段落，也就是说上下文是什么。所以讲义这边解释了，有人打你右脸，把另外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这句话呢不可以断章取义的呢。虽然这句话真的是耶稣说的，但是不能断章取义呢。意思就是我们要看看这句话出现在什么段落了。一看很容易了，因为你的圣经上，假如你是用纸本圣经的话，已经有分段了，对不对？哦，那么很容易了。很容易是什么呢？这句话是出现在38到42节了。要不要一起读一读啊？38到42节啊。好，来，请读看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是不是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啊？对不对啊？哦，我们要看打脸的这件事情呢，必须要在这个段落上去看。那么我们发现哦，这个段落了有一个三段论据的，三段的论推论啊。什么三段推论呢？就是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引用一段旧约圣经，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出于旧约的哈。之后呢，可是我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这个呢是耶稣对这段旧约圣经的解释了啊。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哦。这个是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进一步的解释了。解释完之后呢，第三个段落了，举例说明了啊，举什么例呢？第一个，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叫做打脸了，是吧？下面还有的不止呢啊，有人拿你的内衣啊、外衣给他哦，夺衣了啊、哦。有人叫你走一里的，就他走二里，这个叫做逼你走路了啊、哦，逼行了是吧？最后有人跟你借的，你就借吧啊、哦，不可推辞，这个、求借。下面四个例子来说明，这样了解吗？哦，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对的呢？那就要再看大一点的段落了，这个就是第三了，归纳了哈、哦。因为在这段的经文的前后文分别有六个段落哈，都是看到这种三段式的组成了，明白吗？请你转过来那一页了啊，转过来那一页。那么这里有一个表了，你看到这个表吗？啊，这个表呢就告诉我们，除了刚刚这个段落之外，还有其他五个段落哈，都有这种的结构了哈。什么结构呢？你们听见有话说，加一段旧约经文呐、啊。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就对旧约的解释了。第三就是举例说明了，明白这个结构吗？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全部一看哈，看其中一段好不好啊？好，请你看哈。这个这一段的这个也许下面那一段呢，43节这里啊，43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是引用旧约，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这个耶稣对这个旧约的解释怎么解释呢？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啊。那么下面呢，下面就举例了啊，举例是说什么呢？啊，你们做天父的儿子啊，因为他是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因为父亲就是这样的，要有为父的心啊。你们若爱，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也不是这样吗？好，第二个就是爱人不能偏袒，你喜欢的才爱，不喜欢的就不爱，那么这样跟没有跟从主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啊，记得这些话是耶稣跟门徒说的，是吧？啊，不是跟一般人说的啊。那么再来啊，你只请弟兄的安，那有什么这个特别呢？是不是啊？只关心啊，请安就关心啊，只关心啊，你认识的人，你熟悉的人，你不认识、你不熟悉的人就不关心，那有什么？真的，那跟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什么不同呢？啊，那这个是举例的。换句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啊，在耶稣的思维中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有一些生活实例可以表达出来。啊，那么你其余的段落你也照着这个表去回去看一看，你就看到这个同样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加一段旧约经文之后，可是我告诉你，或者只是我告诉你，那么就是旧约经文的解释，之后举一些例子，这样，这个结构很重要了啊，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过来也让他打，这一句话当然是耶稣讲的了啊。不过是在这个三段结构的是属于哪一段呢？啊，是不是属于举例的这个段落啊？是不是啊？那么举例哈，举例就是 case study 嘛，是吧？啊，举例呢是不是有时代性的？有没有啊？有哈。同一个时代哈，不同民族也要举不一样的例，对不对？是不是啊？啊。 那么跟譬如跟这个你的孩子啊，他们受英文教育，你举个例子，可能要举莎士比亚了哈。不过呢，你现在跟我们讲了，你讲莎士比亚呢，谁啊？莎士我知道了，喝的莎士的，比亚是谁啊？那么我们就要讲李白、杜甫了，是不是啊？啊，明白吗？因为不同文化就举不一样的例子嘛，太容易明白了，是不是啊？哦，所以举例有时代性的嘞，有文化性的嘞，有地区性的嘞，不然这个例子就不合适了，对不对？对吗？哦，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哦，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哦，把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这个有没有时代性啊？有没有地区性啊？啊，有没有文化性啊？有啊，当时的犹太人是活在罗马政府的管理之下啊，这个例子譬如打脸，还有呢叫你走一里还走他走，你还陪他走两里，这个也有时代性的嘞。现在呢你不能够强迫任何一个人给你走路，对不对？他必须要心甘乐意啊，或者你这样啊，在路边这样人家不停，你也不能够逼人家停的，对不对？搭顺风车啊，现在越来越少了，是吧？因为叫不到车嘛，对吧？啊，或者你回家啊啊 ，Jacko 给我一个 ride 可以吗？你要请求的，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哎，嗯，我走的时候送我回去啊，他不是你司机是吧？啊，是文化不同嘛。不过罗马时代的犹太人呢，是在这个法律之下，罗马人可以叫犹太人哦，免费服务走一里路的这个服务的，当然不是陪他走路散步了，是被他拿东西咯，哦，这个罗马人假如有个大行李，他这个时候有权利叫一个犹太人，哎，阿花给我拿这个行李走啊，可以走一里路，这个是合法的。这个是地区性时代性了，哦，在美国没有这个地区性的这个时代性，所以这个例子就不合用了嘛。同理可推，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有时代性吗？当然有啦。那你现在假如你真是还要这样子齁，哦，啊，回到犹太人和罗马时代齁，哦，那只好没办法了，你只好给人打了齁，哦。但是你假如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不同的时代齁，哦，你就不需要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原则咯。我们用别的例子来说明咯，这样了解吗？了解了哈。所以今天有人打你右脸，你要不要把左脸转过去？
也可以。
哦，他说可以啊。当然要看打你那个人是谁，对不对？哦，这个关键性啊，是不是？嗯。有人打你，哎呀，打得还不够啊！也许你有那个时代背景，不过一般而言啊，一般而言啊，这句话就不适用在现在的场合了。一般而言啊，除非特例了，是不是？哦，打得还不够，再打这边嘛，哦，也有这种情形，不过一般而言是不需要了。不过耶稣讲的话的原则没有改变的，什么原则了啊？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各位反过来这一页了，对不起我没有编页码，因为只有一页了，就是后面那一页了，在倒数一二三第四段，倒数第四段就是那个表下面那一段，那一段的最后几句话什么呢？旧约引文是往例，看到吗？有没有看到这句话？那个表下面第三行，第三行的最后面，有没有？旧约的引文啊，是往例，往例就是过往的历史，过去的历史了。耶稣和旧约也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啊，对不对啊？所以连耶稣啊，对旧约的这个教导也要更新呢。所以对旧约的这个教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往例，过去的历史。耶稣的解释呢是通例，通例的就是当时合适，现在也合适。耶稣的通例是什么呢？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叫通例。 而耶稣举的例子呢是特例了，当时时代文化有关的了。那今天请问我们要守是哪一个？通例嘛。那我们通例是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遵守的。至于要不要给人打右边左边，那是你自己决定了啊。基本上你不需要，你不这样做没有违反耶稣的教训。因为耶稣的教训的通例是不要与恶人作对，是这个。这样明白吗？明白了啊。好。所有的刚刚所讲的就是回到经文归纳出来的，是不是啊？哦，你也不需要去看什么参考书、注释书了，好好读圣经，你就得到这个结果了。好，不过呢，假如我们再推远一点的话，我们也要了解一下了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耶稣提到这件事哈。那么到底是讲什么东西？为什么耶稣会从这里推导到不与恶人作对呢？好。那么这里面就要请大家要回去看旧约了啊，肯定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过经文写在这里了啊，在刚刚那个的下面那一段，出埃及记21章24节，利未记24章19 20节，生命记19章21节，都提到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摩西的律法。哇，很血腥耶，有没有啊？有人挖掉你一只眼，那你也就把他的眼也挖出来。有人 打掉你一个牙齿，牙齿一打掉大概都会血嘛，是吧？那么你也不要手下留情哦，你也把对方的牙齿给他敲一个下来，那是不是很血腥啊？是很血腥，是吧？那是什么意思啊？哦，那这个也要有时代背景，你要了解摩西的律法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呢？你不能用我们的时间空间去看摩西的空间时间，那差了几千年了呢？在摩西生活的时间空间，在他周围的民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研究跟考古学的发现，那些民族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近东文化啊。那么近东文化是非常残暴的。譬如假如有一个人伤了我一只眼啊，那我不是伤他一只眼来报仇了，是杀掉这个人呢。哦，那个时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的。换句话说，当时这种报复文化很强的，假如我今天有人伤了我一只眼，我就要报仇，我不是拿他一只眼呢，是把他砍掉呢，明白吗？假如他打掉我一个牙齿，那我最少把他那只手砍掉啊，这样才行得通啊，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个叫做报复文化嘛。摩西一看呢，不对了，这样不对了啊，所以摩西定出摩西律法是非对当时的时代而言。你不要想到我们现在想我这么真是血腥哈，不啊，这当时的文化来讲是非常进步的法律的。因为假如有人打你的眼，伤了你一个眼，你最多伤他一个眼，公平吗？假如有人打了你一颗牙齿，你最多的就还一颗牙齿，你不能够因为人家伤你一个眼你杀他一个人。那么当你杀他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就杀你一家，是不是啊？这个叫报复文化呢。哦，其实也不用笑别人，我们也差不多呢。啊，我们就这样呢。武侠小说有没有看过啊？啊，哦，那么以武侠小说做例子了哈。很多都出现了，是不是啊？哦，这个李家村的公子哈，跟这个王家村的小姐哈，李家村跟王家村是世仇了，这个仇已经结了不知道多少代了啊。那么刚好这个公子很喜欢那个小姐的，哇，这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哇，结果呢这公子就欺负人家的小姐了，哦，这个小姐会去报，哇，得了啊，这李公子欺负我们小姐呢。所以啊，王家的家丁啊，晚上就抓着这个李公子狠揍一顿，教训教训他，是吧？哇，这个李家一看我们公子被王家揍了，那还得了。所以李家的家丁呢，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风高月黑的晚上齁、哦、啊就冲进去齁、哦、就把这个王家的打人的那些人杀了齁、哦、哇这个王家一看打人的杀了齁、哦、不得了报仇又找另外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冲进去啊就把李家的男丁全部杀光了。你看你杀我一个人我杀你三个你杀我三个我杀你一村呢。还好啦杀的时候那个奶妈抱着最小的孙子躲在那个莲花池了。所以就有一个留后了。但那个人一听哇原来我的家世如此所以呢就上武当山练武20年了。是的武功高强啊 ,20年之后啊他又招去这个壮丁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齁就又冲过去齁就把那个王家村的所有男丁杀掉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种类似的故事齁那还好那个有个老太婆齁把王家村有一个小孙子又留下来了齁那他的他去他不是去武当山了他是去少林寺。20年之后又来了哇这个叫仇恨文化。那请问这样子以仇报仇啊冤冤相报何时了了是不是啊所以摩西定出一个律法不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律法。不过从耶稣的角度看还不够进步他问他对门徒说以摩西的这个律法做门徒的还不够还要再高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要与恶人作对。不只是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要要求这个还反过来还要不要与恶人作对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稣讲的很简单因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哦、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做耶稣的门徒有另外一条更高的律法这个律法叫做爱超越公平在耶稣的国度是用爱的包容超越公平的对待摩西是公平对待不过耶稣说在耶稣基督的国度爱超越了公平好了那么假如是这个是结论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就是应用哦。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应用就是耶稣要求天国子民要有这种态度和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天国子民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就是旧约律法的义摩西是很公义的律法不过我们不要只停留在那里不只是追求公平耶稣说超越这爱超越了公平其实耶稣就是这样而来的是吧他来是为谁死的为罪人死谁是罪人呢、啊、那他为什么为别人死呢有罪该死公不公平啊啊罪人该死公不公平啊那公平啊那为什么这个是要公平吗那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死呢这个叫做爱超越了公平一样的道理吗他自己已经行出这个例子所以他说凡是我的门徒应该超越不要以公平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是摩西相对当时已经很超越了、哦、不过对耶稣天国子民而言我们还要进到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叫做爱超越公平好了我也要公平一点了12:30了、哦、那么下面呢要有爱也要有公平、哦、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哦你的力量够的话、啊、请你把你自己坐的椅子、哦、就拿到哪里啊我不知道